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能不能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坐到这里来，好不好？最好是你旁边有人哈，这样我们比较那个热闹一点，好不好？稍微调一下，不要自己一个人坐，能够至少旁边有一个弟兄姐妹，好不好？好，我们开始今天第三堂的崇拜。在开始前，我们一起起立，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却有无比的平安。主，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敬拜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把我们内心深处的称颂赞美要献在你自己的宝座面前。我们也祈求你，按照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的接受我们敬拜，服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得着主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请大家翻到诗歌368首，默契。
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
啊，第一次唱过，从来没有唱过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哇，这个也是新的歌对大家来说。好，不要紧，那我们请诗琴把速度稍微慢一点，好不好？我们来学这首诗歌，很轻快，但是里面歌词非常好。我们起来。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神明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主与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灵的默契，兄弟姐妹来主爱你，心同手足心合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是我们心里满足，你给我们幸福甜蜜，感谢感谢主。
稍微会唱的请举手一下，可以哈，这首诗歌应该蛮简单的哈，这样子好不好？这里面诗歌讲到说，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哈。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刚才请大家坐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弟兄姐妹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唱完第一段之后哈，能不能跟你前后左右的握握手哈，说我们是主内的肢体，好不好？然后彼此问安。好，我们唱完第一段的时候，来。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
跟左右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问安，好不好？ 唱第二段哈。
主与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邻里默契，兄弟姐妹在此爱里，心同手足心合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是我们心里满足，
感谢感谢。好，请坐，请大家翻到下一首160，赞美耶稣圣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以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在教会比较少唱，不过我们不要紧，我们慢慢学哈。我们稍微慢一点哈。
赞美耶稣圣名，赞美耶稣圣名，他是磐石，他是我山寨，他是我的拯救者，我全心信靠他。
唱的请举手好不好？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唱啊。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啊，我也是第一次学哈，在这次领诗的时候我才学，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神要我们保持一个新鲜活泼的一个敬拜的态度哈。啊，我知道这首歌是新歌，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好不好？ 帮我们弹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赞美耶稣，来
赞美耶稣生命，赞美耶稣生命，他是我山寨，他是我的拯救者，我全心信靠他。赞美耶稣圣，
最后一次来，
赞美耶稣圣名，赞美耶稣圣名，他是磐石，他是我山寨，他是我的拯救者，我全心信靠他。
自己帮我弹一下159首，他名称为奇妙。我们常常在世上做事做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你不能、不可能、不行、不能，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名是奇妙，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能，我们唯有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 起来，他名称为奇妙，
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全能主啊，他是万有之主，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好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他是
再帮我们弹一遍，好像我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抵挡所有，跟大家声音差不多哈。我们这次唱稍微改一下哈，我们把他变成你哈，你名称为奇妙。然后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操练，我们不是唱给弟兄姐妹听，我们也不是唱给自己听，我们是唱给那爱我们的主听，好不好？那我请大家能够把这个音量能够稍微大声一点，把你内心深处对神的爱哈能够唱出来哈，好不好？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的声音比你的声音还大哈，要不要试试看？这一次你们的声音能够压过我的声音，好不好？把它改成你，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来唱。来，
你成为奇妙。
你是好牧者，把他人改成你，然后把 这段副歌我们唱两遍来。
你是好牧者，万古的磐石，你是全能的 者，你是好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你是全能的神，仿佛在主前敬爱崇拜他，你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再次让我们活泼，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喜乐起来。主，你知道我们有很多重担，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能够自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个活泼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那全能的主，你是万古的磐石。我们谢谢你，主接受我们的敬拜，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请大家翻到353首。现今的世代好像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忙，大家都很忙。到底忙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到底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也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忙总是好像是一件好事，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忙。这首诗歌让我们有一点机会哈，在神的面前我们亲近他。我们不仅仅亲近神，也按照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让神的灵亲自来亲近我们。我们一起来唱，
亲近更亲近，亲近主心，亲爱救主心，我更亲近，愿在主怀中
在主的面前，让主来亲近我们，也让我们的心来亲近主。第三段，我们一起来，亲近更亲近，
亲近更亲近，终身亲近，直到进入荣耀里，下来。
主亲近我们，把我们那偏斜的心再次带到你的爱里面，把我们那远离的心再次带到你的真道里面，把我们那已经爱你的心，主啊，更加添，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丰富的荣耀。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两难式的圣经是在285页。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提古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今天我们正道的牧师是陈志成牧师，正道题目是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哥罗西书，这是第十次了哈。如果上次上个月我们在这边有在这个地方的，我们上次提到基督徒在基督里是个自由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由并不是一个毫无约束的自由啊，相信我们这也都明白这件事情，在基督里本身。在基督里本身，这就是一个约束。近几十年来，基督徒的形象，大家应该也知道，在这世界人的眼光的当中，是相当负面的，而且似乎别人对基督徒的批评，从电视的布道家的一些的欺骗、性丑闻，一直到最近天主教教士们的儿童性虐待。再再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确实有这样的不好的一个见证，别人已经渐渐的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假冒为善、穿着宗教的外衣，背地里却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会做出一些可耻的事情羞辱主的名。这不仅羞辱主的名，而且往往是拦阻人信主的主要的因素之一。印度的领袖甘地，大家都知道甘地啊，他曾经对基督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宣教士们，在印度的这些宣教士们，如果能够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教的人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基督教。他同时也这样的建议，他说基督徒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基督教那个纯真的真理，那高标准的基督教的教义，不应该被淡化， 换句话说，言下之意，他在听基督徒传讲的时候，他自己对基督教的教义也是很熟的，往往是被淡化的，为了适合人心讲的一些的教义，甚至把标准降低的，以至于不仅传讲的人没有真实的传讲，而且活出来的样式也不是真正基督教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一个外邦人讲这样的话，他也希望基督徒们能够更多的强调，不仅是讲爱也可以活出来。外邦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是相当一致的啊。大家圣经熟的话，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这么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基督徒确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一举一动会受世人注目的，特别是当这一些不好的见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讲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一个批评一个看法是什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很多的基督徒到现在在众人的面前不大敢讲说自己是基督徒，怕缺少见证。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们、信徒们，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特别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的是有关情欲方面的，基督徒在情欲方面的表达方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所读的这十一节的经节，我们来看第三章一开始，保罗，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跟我们上次所提到的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他用这个若不是表示说对于基督徒的身份有什么怀疑，所以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应该是这样子的，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一个事实，保罗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说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已经跟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接下来他就用命令语句讲说，就当求上面的事，当求上面的事是一个现在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应该不断的，现在是比如说不断的追求上面的事，不断无时无刻的，也就是我们经常的口头语说 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们在世度居是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这是信徒的生活跟世人的生活不同的一个标志。然后保罗接着讲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坐在右边并不是表说在时间上空间上耶稣基督一个固定不变就坐在那个地方，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这是要表明在神的右边，在圣经的当中，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坐在右边是代表一个权柄一个能力的象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跟门徒讲说，我已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保罗在这边讲说，信徒们，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表示说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一样，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同样的拥有这样的权柄，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地上国民的身份，我们已经有天上的一个权柄，是天上的国民，虽然暂时我们还聚集，但是我们追求盼望的却是天上的事，这就是要追求上面的事，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 那到底追求上面的事比较具体的是什么呢？保罗继续底下会讲。我们有没有听过，在大陆文革期间的时候，基督徒宗教被逼迫，基督徒受逼迫，教会关闭，信徒被抄家，被禁止公开的聚会，圣经被烧毁，彼此之间信徒不允许有公开的联系，彼此见面的时候也不可以打招呼。但是那时候的信徒，他们有一个方法，他继续的用这种方法来彼此的鼓励，也是彼此的来安慰，彼此的提醒，就是在路上碰到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允许能够停下来彼此的公开的或者对面对面的问好，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不约而同的抬头望天，这是当时基督徒要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也对于基督徒之间彼此问候继续存在的一个表号，就是抬头望天。这表明说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上面的事，同时也表示基督徒们在苦难逼迫的当中仍然有天上的盼望。今天也许我们在北美或者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大概不会受到什么逼迫，我们都很自由的有聚会，自由的彼此可以有交通等等的，在这安舒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经常追求上面的事情。所以保罗接着讲，比较更进一步来解释说，怎么个追求，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也就是保罗说，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上面的事情，是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上面，要专注在上面的事情。上面那个地方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侧，表示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认同的时候，我们也已经有天上那个荣耀权柄的生命，有那样一个权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思念地上的事情，是针对的我们的一个身份，针对的我们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讲的。第三节讲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这不是表示说信主的人马上就死了，不是的，我们身体还活得很好啊。这是指说一个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还没信主之前，那老我的生命已经死了。这是神对我们信徒的一个看法，也是神所赐给信徒的应该有的一个信念。神认为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了，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你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第四节说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表示说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这样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藏在是一个被动式的，是一个完成被动，表示说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而且要持续下去的那一种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直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徒一直拥有。保罗说我们要思念，不要忘记这一个事实。就好像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不久以前提过的，二章二十七节说，愿意叫他们知道，就是叫信徒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表示说基督徒要思念，要经常的被提醒，我们虽然今天活在这个地方没有错，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相当荣耀的一个生命，跟耶稣基督一样拥有这个权柄能力，是非常的荣耀。也许今天从外表我们不容易看出来，是隐藏的，但是保罗要信徒确实的知道。第四节，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观念，这个信念，保罗在其他的书信的当中也提到，比如说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们翻得到就翻，翻不到我来念。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 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一批信徒们身体要改变，改变成跟耶稣基督一样，就是荣耀最后指耶稣基督让我们得荣耀的那一刻。在其他的使徒，比如说约翰一书也这样写着，约翰一书，我要请大家翻约翰一书，这跟今天的经节有关系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到第三节，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信徒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就一方面要被提醒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掌权，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荣耀圣洁的生命，基督徒也已经拥有那荣耀圣洁的生命。所以使徒约翰讲说，我们就要洁净自己。保罗提醒，所以第五节开始，你们既然已经有那荣耀的身体，你们如果这样思念被提醒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的当中也就要活出来，必产生一个行动，洁净自己。这边他用了第五节跟第八节两个动词，致死跟弃绝，来表示有两组的这些罪行。如果信徒们思念上面的事情，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拥有的生命，对于这两组的罪行，他说要把它致死，要把它弃绝。致死，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五节说致死，这用的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命令语句，哈，希腊文的简单过去命令的语句是表示说一种决定性的，是一个人意志的决定， once for all， 没有妥协的，我立志要致死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提到说第三节这个地方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诶，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要致死？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第三节那个地方我刚才提过，是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这一批信徒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那老我的生命，犯罪的生命，在神的眼光的当中已经死了，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功用的。但是确实我们经历到的，确实这个生命似乎随时还要引诱我们，所以是一个客观上面神已成就的事实，主观上一个信徒要来经历到，要用行动来经历到，也要跟神一样，当作我们这个老我的身体已经死了，这就是致死的意思，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是一次的 once for all， 死的人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这就是致死。他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这肢体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哈，不是说身体的本身，而是说已经在罪性的牵引的当中会犯罪的这个肢体，是一个属灵的，但是活出来实际上是会有一些罪行产生的，已经归给罪，说罪的奴仆的这个身体，犯罪的肢体是为罪所挟持的肢体，也就是说老我，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老我存在。这个保罗用了五项啊，提了五项，他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我们看到前四项是跟什么？跟性的犯罪有关系啊。这个淫乱 fornication 是指一种在合法的婚姻范围之外的任何的性行为，就是婚外情，这是第一个。这叫淫乱。第二个污秽，污秽就是不纯洁 impurity， 比第一个还更广泛，任何不纯洁的事情，包括看黄色书刊、男女同性恋等等的，都与性有关的。然后第三个邪情 lust， 里面有一种渴望、想望，一种跟情感方面、跟性方面有关系的。恶欲也是不好的一种里面的一种心思、一种意念，我们所讲的邪情私欲就是指这个，也就是在罪性的引诱的当中，不正常的欲望 所以前四种很显然都是一些败坏的一些性的行为，一些思想。第五项贪婪，贪婪可以指说一般的贪心，贪念钱财，但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比现在还要有的，已经有了还要更多，就是本来这个意思，这个字本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各种欲望的不满足，所以这个贪婪讲起来也包括上面这四种。当一个人在追求这个满足这欲望的时候，对现在已经得到的不满足，继续要追求，也是贪婪的意思。所以很可能保罗讲的这五件事情都关于性行为、性观念的。他这么讲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拜偶像就是以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觉得还不够，不够满足，还要去求别的，这就是贪婪的意思。贪婪就跟拜偶像、神之外再寻找其他的满足，在神所规划的婚姻之外去寻找婚外情性的满足，这就是贪婪。所以根本上保罗是在针对一个不正常的性的关系、性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不大敢讲，但这是一个事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讲。我们要了解在保罗那个时代，希腊罗马的社会是一个相当淫乱的一个社会，很多的信徒成为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淫乱的背景当中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哥林多的书信的当中，保罗往往还是会提到，而且相当严厉的，在加拉太书也会提到的，说信徒们，你们既然成为基督徒，就要弃绝这些淫乱的事情，弃绝这些污秽的事情，往往把淫乱放在第一个必须要弃绝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更积极的要信徒致死，就是一个决定的行动，意志的决定，我们必须要 once for all， 不能够有妥协。虽然这句话是讲在2000年以前对当时的希腊罗马一个淫乱的社会的背景来讲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2000年之后的今天照样性的犯罪、淫乱的罪行不但是还存在，而且有增无减。最近的一个统计哈，在美国这最新的一个统计，美国这个 pornography 就是黄色书刊这一类的行业每年的生意有多少，大家知道吗？你们要不要知道，每年的生意有120到130亿美元。你说这有多少？120到130亿美元有多少？它比 Coca-Cola 我们引的饮料公司跟 Douglas McDonnell Douglas 这是什么坐飞机的知道吗？ Douglas 那个公司坐飞机的，这两个公司一年收入的总和比这个还要多。 Pornography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光光是 internet 上面的我们就看到好多，特别是最近的高科技，光光是这个 pornography 色情方面的录影带 video， 在美国这个地方一年的销售量就是42亿美金。而且在1997年，四年前，美国的这个新闻跟世界这个杂志的报道，美国人花在去脱衣舞俱乐部比花在传统的去百老汇看这些传统的歌剧、芭蕾舞、爵士乐等等的总和还要多。你可以想象这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见人性的败坏、性道德的堕落是越来越严重的，在教会的当中也是不例外。也许我们中国教会当中不大提哈，在美国的教会的当中，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其他的教会比较大一点的，有主日学儿童的什么节目的，你去问他们看看，他们有一个规定，在主日学儿童里面教导的老师都要经过身家调查，而且至少要有两位彼此的监视。我们在洛克教会并不是这个原因有两位哈，我们是学生太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们也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确实最近的我们刚才提到天主教在 Boston 在 Albany 这些教士们，天主教教士们对儿童性虐待，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你说婚外情是一回事，这性虐待更是一个相当变异的啊，是一种非常非常已经离了人本性越来越远的，甚至有一些还跟动物的，这很奇怪的。这方面的丑闻在天主教的当中，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对我们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教会的当中有婚外情，教会的当中有一些看黄色书刊的男女同性恋大有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当中相当严厉的指责这方面的罪行，性的犯罪等于是犯了一个亵渎神、羞辱神的一个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么讲，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接下去在第六节就相当的严厉，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必临到 is coming， 这个现在进行。换句话说，当人沉迷在这样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神的审判马上要来到，而且 is coming 还要继续，将来还要继续的来到。如果继续沉迷在这当中的时候，不仅迟早要受到审判，最终还有一个审判。今天家庭的问题，今天社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性病、AIDS 的问题，都是跟罪有关，跟性的犯罪有关系。当人在这个性这方面有越轨的时候，不是照神所规划来进行的时候，神的审判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有一种形式是最最严厉的，神就是任凭。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也许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放纵情欲，这是一种耳目的情欲来满足，岂不知当神任凭的时候，这一些事情已经变成辖制沉迷 这当中的一个人当中，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变成一种力量在那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埃斯基莫，埃斯基莫人怎么猎这个狼，有没有人听过他们怎么猎这个狼？听起来是相当残忍哈，不过很可以来用这个来描述，当一个人放纵在色情的情欲的当中的时候，迟早如果他不退出来，如果不悔改，如果不靠着神的力量里面的生命来致死，新的生命来致死的时候，迟早要毁在自己的欲望当中。他们是这样子的，埃斯基莫的猎人，他们要猎这个狼的时候，他拿一把相当利的刀子，然后在刀子上面涂动物的鲜血，鲜血涂一层之后，让它干，涂第二层，一直涂了好多好多层，到最后这整把刀子等于说是被这个鲜血包围的，而且已经干了，在那个地方看不到刀子，只看到后面外面这一层，而且闻到有鲜血的味道。他们就把这个遮满血的刀子放在插在那个雪地上面，刀背向上，结果这些狼们这个嗅觉相当好，马上闻到血腥的味，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舔，一舔，哎呀，太甘甜了，这个血太甘甜了，他们越舔越快，越舔越猛。当他沉迷在这个吃血的过程的当中，不知不觉的，这刀子上的血渐渐的没有了，被他吞下去了。到最后刀被露出来了，他还不知道，他还继续的舔，连他的舌头被刀割了，在流血，他还不知道，继续的舔。他这时候在舔谁的血？舔自己的血。这慢慢一滴一滴的，他沉迷在这个饥渴的当中， 沉迷在这个对这个吃血的口欲的当中，没想到他是在吃自己的血。没有多久，渐渐的血流干了，他就死了。可悲的，真的，当人如果放纵他的情欲而不制止的时候，他的下场也会这个样子。不信神的人，或者信神的人不小心不了解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对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们没办法了解，他们也没办法胜过这样的情欲。几天以前跟一个非信徒，他是有一个婚外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已经好几年了，跟他谈这方面的事情。他说这是男人的一个本性，男人有情欲，所以必须要去满足。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小孩，他不认为这个追求婚外情有什么不对，人的欲望需要被满足。然而当你问他说，请问你是在满足这个欲望呢，还是这个欲望在驾驭你，在控制你？他突然之间不晓得怎么回答。他这婚外情一个换了一个，永远没办法满足，他已经在被控制的当中，妻子已经给他最后的通牒，但是他没办法胜过这个，他也没办法了解这个罪的诠释，特别是情欲这方面的。当我们放纵在当中，不是照着神规划的法则，在合法的婚姻的当中的时候，迟早这成为我们一个诠释来捆绑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了基督的生命，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要思念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有天上的属灵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权。我们老我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可以致死，可以不让它作用。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面，这个得胜的生命是可以胜过这些情欲的。所以第八节这个讲，保罗再重复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第七节末了说，虽然以前在这件事中活着的时候曾经这样行过，现在基督徒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个老我情欲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件事情。同时保罗也加上了其他的一些的罪行，他这边讲说，同时也要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anger 第一个是生气，每个人都会生气，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生气。所以前不久以前 Bill Gaither 不是开始这个 anger resolution， 听说是历年来那个聚会最多人的，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问题 anger 愤怒 wrath， 就是突然之间爆发出来的那种脾气。恶毒阴毒就是一种想要害人，这害人存心要害人的那种心理，对人存心不良的心理。毁谤是用言语在背后来诋毁一个人，来伤害一个人。污秽的言语就是骂脏话，中国人讲的三字经，美国人讲的 F word， 而且不要彼此说谎。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似乎是在讲到一个人在情绪上面对别人的一种反应，内心情绪的当中，也是罪性的一个缠绕的当中，对人所产生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反应。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成了新人，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换句话说，不仅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罪行，胜过这些性等等的各种方面的情欲的引诱，我们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情绪的方面，这些也是要除去，弃绝就是 put it aside， 把它放在一旁。 同样的跟致死类似的，我们老我这个生命你是可以叫它不作用的，信徒是有这样意志的能力可以决定的，是可以 put it aside 把它放开。这个地方保罗举了很多很多种人，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化外人，就是野蛮人，不是希腊人的，不讲希腊话的，而且西古提人是比这些化外人更野蛮的。换句话说，保罗在那边讲说，不管你信主之前的人种是什么，你的宗教背景、你的社会的阶级、你的文化怎么样，只要你成为基督徒，你已经有这个生命，不再有借口说我没办法胜过。也就是说，有的人讲说我是山东人，对不起啊，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当叫山东，所以我的脾气大，我是 AB 型，我自己是 AB 型的啊。那 AB 型以前我听有人讲说 AB 型是小奸鬼，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懂。我是 O 型，所以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我是西班牙人，很热情，所以我可以放纵我的情欲。保罗说没有没有，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今天我们已经成了基督徒，这一些的旧我、老我的这些习惯、恶习，这一些的权柄控制我们的势力，你都可以跟他讲 No， 出去，放到一旁。你把他认为说已经对我没有作用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一个意志的一个问题。保罗说你必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保罗，我们哥罗西书，不仅哥罗西书，我们已经看了这第十次，保罗其他的书信也经常的表示保罗的神学是一个恩典的神学。换句话说，保罗对神的一个认识，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认识，是基于一个恩典。所以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圣经一贯的启示。所以保罗在书中一再的强调，信徒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好像第十节所讲的说，已经穿上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不可改变的，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全然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的反应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反应，那感恩的反应实际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根据今天这一段的经节，就是我们要思念，要被提醒已经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不要再思念跟世人想法一样，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掌王权，已经有这个生命可以胜过，我们是荣耀的生命，我们不可以再在那污秽的当中活着。这就是要致死这些淫乱的邪情私欲，要勒住我们的口舌，不要说污秽的毁谤的话，不要乱发脾气，不要存各种的恶心。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我们知道，这是在恩典的当中，不是一个律法主义。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回到第二章第三节、二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一个非信徒想知道这些也是错的，但是他们要克制没有办法的，因为那是一种律法主义者，是靠着自己的肉体的力量要来控制，表面上也许暂时可以，背地里还是照样做出来，时机来的时候他照样抽出来，一个情欲的引诱来的时候他照样做出来。但是保罗这边讲的不是的，他说我们信徒可以达到，这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如果思念我们已经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所讲的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提过了，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字眼致死，致死似乎相当很激烈的表示说，这一些罪性、这些老我容不容易对付？不大容易，不是轻而易举的。换句话说，基督徒在这样的罪的当中活着的时候，你不会主动的、自动的，这些就消失了，乃是我们要积极的有这样意志的决定，靠着神的生命思念天上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跟我们一样 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有那样的生命，跟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掌王权。 Promise Keeper 大家都知道哈， Promise Keeper 里面就是有七个 promises， 换句话说参加这样会的人、聚会的人，他们是要求都是男士参加的哈，就是弟兄参加的，要一起有这样意志的决定，要遵循这七个 promises， 其中第三个 promise 就是有关于这个第三点哈，这第二点污秽，这个淫乱污秽的事情比较广泛的，任何不圣洁不纯洁的这些邪情私欲有关性方面的。你们知道这参加的人，然后在1996年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所有决定要遵循这七个 promises 的人当中，有21%，五个人当中有一个认为第三个要活出这个圣洁纯洁，没有邪情私欲，没有被性非法的这些引诱的，他说这是最难的一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是一个权势在那个地方，基督徒不会主动的，这些就消失了，特别是在非信主之前，还没信主之前已经在这当中活着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这样一个信念，难没有错，但是这并不是表示一个借口，我们就可以不要去把它致死。保罗说是可以胜过的，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第十节这边讲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思念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生命是可以渐渐被活出来，可以成长的，越思念主耶稣基督，越知道他，认识他的生命，认识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这个生命越能够活出来，相对的那个老我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可以正如照他主的形象。1904年在英国威尔斯这个地方有属灵的大复兴， Wales Revival， 也许有人听过。在这个大复兴的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也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个报道这个事件的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大家都听过哈，摩根解经讲道，他也有写了一套书，他自己这样写着哈 ，Campbell Morgan， 他是当时的一个目击者，他说，在当时属灵复兴的时候，有一个马车店的经理告诉他，他说我们这片的马匹变得很奇怪，这些马匹变得非常的奇怪，他们不再听马车夫的指使了，因为这些车夫们都是相当粗野的，而且在驾车的时候对于这些马是拳打脚踢，又是抽鞭子，又是用脚踢的，然后出那个很脏的话。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属灵大复兴的时候，这些马车夫们一个一个变成基督徒，这些变成基督徒有了新生命，但是相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马不再效劳了，因为他们在赶这些马的时候，他们不再口出狂言粗语，也不再打这些马了，他们也许说 please go please go， 这马不习惯那个样子。这是在讲什么呢？在属灵大复兴的时候，确实当神的生命很超自然的进入到一个本来不信神的人生命的当中的时候，那个新生命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掌管的那个生命，老我的生命一点余地都没有。我们如果看历代历史，历代教会2000年来有属灵复兴的时候，这都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很可惜的，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往往是昙花一现，不会持续很久的。这不是表示说这样的生命已经不见了，因为保罗已经讲了，说是藏在神里面，藏在表示不能被夺走的。但是可惜的是，老我的生命罪性还在，残余的罪性还在那个地方，还在卧底那个地方，经常要找机会来胜过这个新的生命，或者让这个新的生命没有机会彰显出来。这个决定在于我们信徒，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我们这个生命是不会被夺去的，决定在于我们让哪一个生命活出来。我们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呢，还是让老我的生命活出来？当一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生命会消失的。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也是我们里面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倾向善，一个是倾向恶。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重生了，那个生命应该是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断的对神的话语充满，对耶稣基督的生命越来越认识，如果我们不断的操练，用意志的决定，认为我们老我的生命已经死了，是可以越来越成长。我们有没有听过说，人生里面就是有两只狗，一只大狗，一只小狗，一个白狗，一个黑狗，你是喂哪一只？所以就会越来越成长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的经文，真的哥罗西书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实际的应用。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事情，中国人含蓄没有错，但是中国人当中性的犯罪照样的，很多人也在捆绑的当中。也许我们当中，也许我们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信徒的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轻视，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势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可以胜过这一切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的借着保罗的书信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是吧？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重生的那一日开始，我们主观上就已经经历到有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吧？然而很多时候，这世界的情欲、残余的罪性还继续的来吸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又被拖下去。然而你自己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借着保罗的书信、其他使徒的书信、其他先知的警告，你再次来提醒我们。谢谢你，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这个生命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老我各种情欲的引诱，也教导我们有这样一个意志的决定，当这件事情再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说 no， 我们可以致死，不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任何的作为，让他失去各种的功效，让你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彰显出来。谢谢主，也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捆绑的，所以说啊，让我们这样愿意的心蒙你这里悦纳，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命，不再陷在这污秽的生活的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很快来报告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新朋友？没有新朋友哈。我们夹页当中有一这个黄色的，大家都有吗？我们这是为了我们六月开始的礼拜六晚上的聚会的一个调查啊。填写的是决定要参加星期六晚上聚会的才填写，其他的人不要填写啊，这是为了我们要统计，而且安排各种的不同的主日学等等的一个方便。所以请大家填写，希望今天或者拿回去之后，很怕就拿回去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哈。可以的话马上填写，几分钟的时间就交给招待或放在的奉献箱里面。好，然后其他在报告事项的当中，我们第七项五月的24号开始的生之追寻，我们福音营有这个话剧要甄选演员哈。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方面的天分的哈，希望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还需要几位，然后可以开始的练习。如果有这样愿意的人，可以打电话给梅放，电话就在上面。那其他请大家自己看哈。有很多很多的聚会将要来到，妇女联合的聚会下礼拜二，受难节、晨曦等等的我们这个结束之后有提摩太团契，提摩太团契就是有心愿意等候在神的面前可能有将来要全职的服侍、全职侍奉， 或者是有宣道的负担等等的，今天两点十分马上就要开始，在308室这 Margaret Quark， 她有 Margaret 就是英文堂的一位姐妹，她本身是一个内科医生哈，她已经念完了神学院，她也马上要奉献自己全职的做一个宣道的医生，她今天有见证，所以欢迎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负担的可以去听哈。308室是两点十分一直到四点，当中也有一些问的问题，都可以很自由的在那边我们一些分享一些的聚集。好，大概我报告就是这几件。林牧师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遗漏的？没有哈。好，没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如此的深，经常以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来鼓励我们，也谢谢你让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经常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充满，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主啊，行事有方针，讨你喜悦，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在那等候追求，愿你自己来垂听，愿你自己来垂怜，更多的祝福我们。当我们分散之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默祷散会。